非我为主被人高举并爱敬，非我为主被人传扬并相信，非我为主是我们个人我们蒙福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路，也是教会得着祝福非常重要的一条路。我们愿意真的是把自己交在恩主的手里面，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在初代的教会，上一次我们讲到圣灵降临下来，教会好像是一个出生的婴孩被降生诞生出来，然后你看见非常的纯洁非常的美好，那但是呢神的心不是停在这里，不是停在他们当初的确有很宝贵的见证，他们怎么样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怎么样凡物公用，他们在各样的聚会的里面，我们看到福音的大能也显在他们的中间，但是教会还是要长大，还是要经过许多属灵的征战，所以我们就看到仇敌在人的里面在那里做工，凡物公用是他们彼此相爱达到了一个极致啊！没有谁觉得东西是我自己的，也没有谁是有缺乏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但是仇敌呢从里面来攻击，所以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故事我们上次讲过，当他们因着自己的也许是面子或者是要得着人的称赞，他们欺哄了圣灵，欺哄了神，所以在当时候有非常严厉的对待。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它产生了一个结果，是有一个征战，但是后来呢教会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然后呢百姓都尊敬他们，然后我们也看到说当使徒们他们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他们放胆传讲神的道，那的确教会大大的兴旺。但是你也看到仇敌开始攻击，从外面来攻击，让这些祭司长啊撒都该人啊让他们里面记恨，你看这个记恨一进到人的里面，他们要把使徒们捉拿，然后呢他们给他们严严的警告，你不可以再传讲这个名。但是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的确经过了征战，后面的结果是什么？被打了，他们却心里欢喜，他们算是配为主的名受羞辱，这是教会的见证。然后他们在店里在家里他们是天天传讲耶稣是基督，反而他们天天的传讲，这些人要严严的禁止，但是呢教会大大的兴旺在那里传讲。而我们看到第六章他讲到说那时门徒增多，所以门徒增多因为他们传扬福音，因为圣灵的工作，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后面我们看到那个老雅各说你看我们这里信主了有好几万，哇这个增多啊是很大的一个祝福。他说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那因为人数增多，这实在是一个祝福哈，但是呢也产生了危机，因为有这么多人，然后呢他们有一些是在不同地方来的，所以他们已经习惯讲希腊文，所以不同的语言也许文化受的熏陶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是犹太人，所以我们看到在当初的时候他们是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然后五旬节降临下来，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讲不同的语言有一个隔阂，也许文化的背景也有一些的隔阂，那这里呢就产生了怨言，怨言。所以你看见教会开始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个危机，产生了一个危机。那在这个危机的里面我们看到就很重要，教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个危机。那这个危机呢是讲到天天在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因为当人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难想象。很多时候我们这个爱宴哈，我们说几十个人，但是你知道爱宴的安排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准备多了，准备少了，不够了啊，喜欢吃的不喜欢吃的啊，有很多很多的讲究。他们你看人那么多，而且呢他们是凡物公用一起吃饭的，哇，这个实在是不容易哈。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危机，那这个危机也就是讲到说他们在供给上可能有所亏欠。我知道说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同工们好服侍的同工们一起在交通的时候，那常常谈到的问题，有时候我说 That's a good problem， 这是好的一个问题，好的一个危机是什么呢？哎呀，我们教室不够了，我们要怎么来办理哈？哎，主日学孩子太多了，我们要怎么来面对？有很多这些问题，其实叫做什么？是一个好的问题哈。因为神的祝福当初也是这样，其实如果人少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些问题，但是呢人数增多啊，负担增加，照顾上就有一些的疏忽了。我记得上一次去横滨有一个华侨教会哈，那天我们下船就是礼拜天，所以刚刚好就走到那个教会去，就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然后那个地方地点不是很大，它是三层楼，然后呢人是很多，就我上次好像有讲过哈，那聚会时间到了，他们的那个聚会厅就关了哈，其实里面都差不多坐满了。然后呢等到他们诗歌敬拜完了以后才再开放一下，让一些门在外面等的赶快进去。他们的儿童主日学我们去看，它就是一个大的一间一个大的教室。然后呢我说他们孩子很多啊，几十个孩子，你们怎么聚啊？所以他们分组的时候，他说用链子这样子拉一拉，隔一隔哈。他们有很大的好的问题，所以的确他们也面对各样的挑战，他们也开始讨论要另外再买会所啊等等的。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有去参加他们的聚会，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是蛮幸福的，主给我们那么大的地方，跟他们那里比起来，哎呀，那是你就感觉上是挺拥挤的，这个怎么个孩子这么多就挤在一个大的教室的里面。但是这是当初初代教会的确他们遇到了一个危机，怨言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我们如果读旧约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一发怨言的时候，你说神的反应怎么那么强烈？当一个怨言好像不是那么大，但是呢仇敌可以借着这一个不公产生他们背景不同、语言上的隔阂，也许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分裂，这都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使徒们他们听到哦，他们有人发怨言，是在天天的攻击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忽略他们的寡妇。下面我们就看到说啊，这十个使徒他们是积极的来面对，他们不是说你们为什么发怨言，他们也不是把这件事情盖下来轻轻松松的解释一下然后就过去了哈。我们一起来读第二节，六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我们等一下会再交通比较细一点，讲到说这七个执事他们选出来的条件，那实在是非常的高啊。我们如果想到说他们是有好名声的，他们是蛮有圣灵的，还不是说我一次或者我有经历被圣灵充满，那是从里面是这个人是蛮有圣灵的，而且是智慧充足的人。然后选出这些人是做什么？ 管理饭食的。所以你看见十二使徒们呢，他们叫众门徒来，是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所以当他们面对的时候，是同心合意的，是一起来面对的，而且他们是非常积极的，立刻的来面对这件事情。他们知道，也许在过去，就是他们十二个使徒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责任担子都担在他们的肩头上。他们也传道，他们行神迹奇事，有很多圣灵的工作，但是呢，慢慢人多了以后，还有很多事务上的事情，结果也担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一个危机，它可能成为一个转机。我们看到，也许是仇敌的攻击，让人里面产生了这个怨言，但是事实上他们是有亏欠的地方。那因着这样呢，所以你看见，哎，使徒们他们叫众人众门徒来，然后他们积极的来面对。所以他们也认识到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因为他们需要回到一个情形，就是说神对他们有一个托付，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个意象，那个呼召在他们的身上，当圣灵降临下来的时候，当他们听见那个大的响声，当他们遇见这位复活的耶稣，我们都一路上看到说，这些门徒们的那个改变，他们里面得着的开启，特别你明显的就是彼得这一个三次否认主的使徒，他站起来，他代表这些使徒们，他传讲。你看见那个圣经，他用的旧约，他所引用的神的话，对他来讲是透亮的，是带着圣灵大能的。那他们有神的托付，有神的呼召，所以他就知道说，因着这一个危机，这一个怨言，他们讲到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他们要选出这些人来，他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所以积极的来面对，然后看到今天神要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他们也认识到说，今天有一个使命托付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另外一方面其实非常的重要，他有他的使命托付，然后呢，他认识到说需要兴起侍奉的团队，一同的来配搭。弟兄姐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今天再大的恩赐，再大的能力，但是教会的建造是需要各样不同恩赐，各样的弟兄姐妹在身体中能够一同配搭，一同来侍奉。所以借着这个危机，当我们看到说使徒们他们是积极的来面对这一个需要，或者是这个危机，因为一个小的问题，它可能就会一直一直的扩大。但是当他们积极面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几个方面。其实讲到他们的那个意向呼召，他们也非常的清楚。讲到身体需要配搭侍奉，也是非常的宝贵。然后我们也认识到说，哇，这个管理饭食需要有这么高的条件吗？你后面还看到这个施提反，那更是还有其他的，被信心充满， 被能力充满。那你需要这么大的器皿啊，今天只要他一两个恩赐，你就觉得说，哇，这个已经是不得了的器皿了。但是需要这样的器皿吗？但是我们看到在身体里面的配搭侍奉，所以不是哪一样的服事就高过另外一样的服事。这个话语的执事不一定就是它不是高过所以管理饭食的执事，管理饭食的执事那个意义和价值，我们讲说都是侍奉神，其实都是属灵的侍奉。 尼迪翁讲说，教会没有非人格的事与物，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每一样服事可以是属灵的侍奉，但是如果你落到一个情形呢，他只是做一件事情，那一个意义和价值跟属灵的侍奉，有时候那个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在外面看，你可能看不出来，好像都是做一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讲过，以前一个老姊妹，她每一次主日早上，她是先到教会里面去擦那个椅子哈，擦椅子。但是她讲到说，每一张椅子她在擦的时候，她为等一下要聚会坐在这个椅子上的弟兄姐妹为他们祷告。所以他擦椅子在人看这是一件事情，但是呢，他的服事是一个属灵的服事。我想这个只是一个例子，今天我们在每一样服事上，它其实都是一个属灵的服事。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但是呢，今天主要让我们看到能够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我们不只是扫扫地，我不只是煮一个饭管理饭食，我不是做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属灵的服事。在讲台上的是属灵的服事，传福音的是属灵的服事，我们在教会各样不同岗位上带小孩的当然是属灵的服事，外面去宣教的是属灵的服事，带领诗歌的是属灵的服事，今天整修的也是属灵的服事。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以后，你看到说主教我们今天在各样的机会里面，我们都能够在属灵的侍奉中来侍奉我们的永生神。所以不是只是外面的管理饭食，你现在就知道说为什么他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满有圣灵，为什么他们要智慧充足，他们还要有好的名声，不过就是管理饭食吗？但是实在神所要得着的是叫我们都在属灵的里面借着侍奉，身体的生命和度量是一同来增长的，增长的。我记得我们刚开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租了一个美国人的教会，那用他的副堂聚会，所以聚会呢跟他们谈好的是我们用副堂，他们用正堂，然后十二点我们必须全部撤离，连停车场都不能有人，十二点之前全部要撤离，然后他们聚完会了，他们要到副堂来用午餐。所以那个是我们跟一个蛮小的一个美国的教会呢跟他签订的合约，然后我们就租了他的地方，然后他的副堂有很多的长桌子哈，大概我们也有几张类似的，大概八人坐的，所以其实木头的那都很重啊。所以每一天每一次的主日早上啊，我记得我都要很早，然后也还要印这个节目单，然后呢到先去把这些桌子全部都收起来，你要把它搬到旁边去哈，一张一张的去把它收起来，然后把椅子都排好，然后呢还有很多需要音响要设，那个这个丝琴的这个风琴电子琴，还有这个讲台上面所需要，反正哇，我每一次早上都很早就去，然后就去搬这些东西啊。那我想没有功劳有苦劳啊，没有人称赞，但是呢有一次在侍奉聚会的时候，有位年长的弟兄，那因为那时候人也很少哈，那侍奉聚会那年长弟兄就说：“梁弟兄，你为什么抓着服侍？”哎呀，那时候听了，其实挺感委屈的哈。我说这个桌子很重啊，我们当中人数不多，多的是什么？大家都是80岁左右的哈。哎呀，我也不忍心叫他们来一起搬这些东西，而且我是提早去啊，把这些都预备好啊。所以里面呢你被说的时候，没有人说梁弟兄谢谢你很辛苦，就说你为什么抓服侍哈，哇，当然听了有一点愣住啊。但是呢这件事情，这个老弟兄所讲的 其实后来对我有很大的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是我们有很多服事的需要，但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或者一个方向，我们要祷告主，要兴起更多的人来，能够一起来配搭，一起来侍奉。后来感谢主哈，慢慢的主也把人带来。那我也知道说我不是想要去抓，但是呢今天我们要成全弟兄姐妹出来。那早期我一直是做这个什么音响啊、录音啊、录影啊这些东西哈。那很早期的时候是特会的时候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也想说哇，开始要让别人来一起配搭哈。我有一次把所有的这些录音啊什么都做好了，然后呢我就跟一个弟兄讲，你坐在那个位置哈，坐在那个电脑那个前面，我说等我讲，因为那次冬令会是我讲到。我说我讲到的时候，我上台以后呢，你帮我按一下那个 record 哈，就开始录。嘿，整个讲到讲完了，信息结束了，我说哎，录的怎么样？他害我忘了按。我说哎呀，早知道，你会想说我来做，应该不会说忘了按这件事情。哎呀，你懊恼，但是呢，主也给我提醒。真的，你还不能够有任何的不愉快的表情哈，说啊谢谢谢谢谢谢。那但是你看现在这些音响啊什么什么，我完全都不管了哈。感谢主，就是慢慢神要兴起人来，然后呢经过训练，然后呢他们被成全，教会就是各样的侍奉上要配搭侍奉。所以我们看到说初代的教会遇到了一个危机，因为人数增多，因为需要增加了，那的确有各种不同的情形，需要更多的器皿被兴起来。所以当他们积极面对说要选出来，要在你们当中选出来，然后呢他讲到说这些的条件哈。所以我们看到说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什么样的，他是有好名声的，是被圣灵充满的，智慧充足的。他说众人都喜悦这话，是十二个使徒叫门徒来，他们是一同来面对的，而大家听了以后都阿们。然后呢他讲到说选了司提反，你看司提反特别指出来他是大有信心的，他是圣灵充满的人，然后他又拣选了腓力哈。所以前面这两位，后面我们都知道，司提反下一章你看见他起来，他说话行事，他讲话众人抵挡不住，他对真理的那个认识，他又是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教师，他讲话又这么有全能哈。哇，是这一位被选出来做什么？管理范式。那另外一位是传福音的腓力，传福音的腓力，他是一个传福音的器皿。他后来你看见他怎么样向埃提阿伯的那个太监呢、啊？就说他是一个传福音的器皿，神把他提来提去的，他怎么会管理饭食？但是呢，众人欢喜，选出来一个是司提反，一个是腓力。罗伯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还有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这些都是应该都是属于希腊的这种背景的哈，讲希腊文化的，因为当时候是那些希利尼人的，他们觉得受到了委屈，受到了没有被照顾好，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那这些所选出来的，他们第一个是有好的名声，也就是说他们是有好的见证。所以在名声的里面，可能是你视为的人，可能是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或者你的家人， 在各样的环境的里面有一个见证显出来，那这是我们的祷告。多少日子，从年轻，我相信我们也许从一信主开始，我们常常喜欢唱那首诗歌，哦，我要向你，哦，我要向你，向你的甘甜，向你的真坚，在我的中心刻你的形象，刻主的形象。那这个好名声不是说我只是做好事，然后呢我怎么样在行为上，的确行为是一个显出，但是行为的根源必须是从生命里面长出来的，活出来的。弟兄姐妹，这一个见证它是有影响力的，这个见证是今天我们看到他们在这里有好名声。众人不只是说哦，他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活出了这一个见证来。所以在他们的生活、说话、行事、相处各个方面里面，他们得着人的称赞，或者是说人对他们有一个尊敬，他们有一个好的名声。然后呢，他讲到说他们被圣灵充满，是满有圣灵。我们不只说今天我们经历到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而今天我们看见内住的圣灵和浇灌的圣灵是同一位圣灵，而且呢在我们身上是带着一个荣耀的心意，他最后一直工作在我们的身上，从里面叫我们的生命能够长大，外面的浇灌叫我们得着能力，但是能力的灵也叫我们这个人更多愿意服服在主的面前。然后你看见当圣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你不是说一时的经历，他是讲到满有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他能够一直的长大，我们随时你经历到主与我们同在，你随时在里面你可以摸到生命的感觉，照着恩高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那这些都是得着满有圣灵这些路哈。然后他们得着这样的一个情形，他们智慧充足。所以我们说管理啊，的确需要有一些的智慧，有一些人他比较擅长，他比较知道怎么分配，他知道怎么安排，但是智慧充足特别让我们认识到说，还不是我的才干，我的这个知道这个怎么分配啊，怎么安排啊，我有这些方面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认识神。你要认识神他做事的法则，这个是真正的智慧，叫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的生命、他的性情、他的法则，当你认识了以后，这个是真正的有智慧，被智慧他们是讲到充足的。然后呢我们看到使徒们，他们站在使徒祷告，然后按手在他们的头上。那这个按手其实是比较像是案例，那按手有很多的方面哈，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也有按手。按手它的意义来讲呢，是讲到一个联合，一个联合。那最早在旧约里面，你看到他们献祭的时候，按手在祭牲的身上。今天来讲，那个联合，这个祭牲是代表我，他被献上。那但是我们今天看到说，按手它的意义是讲到联合，很多时候分赐那个恩赐，很多时候让圣灵的膏油能够通行，很多时候让医治的恩膏能够运行。那这个按手其实它有很多的讲究，而且是很重要的。那借着按手，元首的丰富，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流到衣襟，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在一个联合的里面，我们是一同来领受，一同来经历，来得着。 那在这里他们的按手比较多一点，是案例，让这些人好像从这么多的门徒当中，他们被案例，他们好像被分别出来，叫众人知道说他们 是做什么的，管理饭食的。那这七个人所以特别为他们祷告，然后为他们按例按手。所以当我们讲到说那这个按手的服事呢，交通联合印证设立，这每一个其实都蛮重要的。所以我们认识这个按手，在这个时候呢，他是被他们案例，表示说今天使徒们他们有权柄，但是他把他们的这一个权柄分赐给这七位管理饭食的，原本是在他们身上的这个担子，那今天呢是让这七位他们能够一同来分担这样的一个担子。那今天我们认识到按手按例，其实我们在实行的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认识真理，那我们也领受。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说，哎，为什么啊，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子哈？因为圣经很多的例子，那借着按手，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联合，这是一个联合，那这是一个流通，这是一个交通。这是有的时候是一个印证，所以我们在很多圣灵运行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借着按手，借着这样的祷告，那有很多圣灵能够把基督的丰富能够流露出来，让肢体我们能够得着。所以今天来讲也有很多的时候，那弟兄姐妹是彼此的代祷，彼此的代祷。那我们也看到有好多身体软弱的时候，那大家怎么样彼此的带到，有的时候也会按手，让圣灵的恩膏，医治的恩膏能够在那里运行。你也看到圣灵能够在神儿女的中间，我们看到这是一个身体，这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说我们的元首，你看他承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这位圣灵他的膏油今天其实要运行在身体的里面，他在这里医治，他在这里把那个复兴，把那个新鲜，把生命，其实我们借着祷告，借着按手，我们有很多的经历。那在教会的里面，这一个按手，那过去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有时候长老执事，但是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特别看见，其实有很多的器皿，今天他们分担侍奉的责任，使徒们把他们的权柄责任他交托出去。那这个不是讲到说哪一样服事比较重要，或者是有什么差别，都是侍奉神。那但是呢借着这样有不同的器皿，他们能够一同来分担，能够配搭来侍奉。那这是从一个危机然后变成转机，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大家也要常常的思考，当我们有一个就算是一个小组，很多的时候你发现在一个小组的里面，其实有不同的器皿，你注意，你祷告，你寻求，你会发现说哇，这个器皿其实它对哪一方面它有恩赐，它有负担，然后我们就要祷告主，主啊，愿你来成全这个器皿，然后呢它能够一同分担在一个小组里面的服事哈。那我们以前常讲到说，其实每一个小组啊，其实它的原则跟一个教会可能很相似啊，因为这个小组里面其实也有各样的需要，要服侍弟兄姐妹，大家一起生活，一起聚会啊，有很多器皿借着服侍被成全。所以这个当中有的时候你需要陪他走，你需要训练，你需要教导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说这七位执事 他们被选出来，他们是被成全的，他们是蛮有圣灵的，他们是智慧充足的。司提反特别把他标出来，他是信心能力，看见他是蛮有信心蛮有能力的。但我们讲说这些选出来就做饭食吗？那他们的那么大的恩赐能力是不是都被埋没了呢？哎，你看到后面好像不然，对不对？司提反起来，你看见他教导，他讲到这么有能力，众人抵挡不住，他最后因着他所传讲的，他为主殉道。你看见腓力传福音这么有能力，也就是说神还是让他们的那一份，并没有说因为你是管理饭食的，所以你就把他其他的都埋没了。啊，今天我们是主所拯救的，今天是主所呼召的，所以刚刚唱那首诗歌真的非常宝贵哈，非我为主，非我为主。当我们愿意在每一件事情上说主啊，非我为主，我们在教会的里面非我为主。所以你看见司提反这么有恩赐有能力，但是他被安排被选出来做执事，是管理饭食的，他没有什么觉得说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我啊，我是很有能力的，没有。你看见他完全没有看到他的自己，他愿意放下他的自己，腓力大传福音的一个器皿，但是他也没有说哎，我的执事是传福音啊，怎么安排我来管理饭食呢？但是他们到了一个时候，神还是使用他们，那这个都在身体的里面是一同配搭，一同来侍奉的。我们最后来读一下第六章的七节和八节，好，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司提反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所以因着教会积极的面对这一个危机，因着他们寻求，他们照着神的旨意，你看见使徒们他们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们认识神对他们的呼召，他们的托付，他们的使命，所以他们认识到说需要有更多的器皿一起配出来，一起来配搭。所以整个来讲，从危机到了一个转机，成为一个祝福。所以神的道兴旺起来，神的道兴旺起来，然后在耶路撒冷门徒的数目加增的甚多。所以如果说原本就是因为人数增多产生了这些问题，那如果你没有去面对的时候呢，人数就怎么样，那个人数可能就减少了，因为又有怨言又有这个问题，然后呢可能产生分裂，可能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你说人数少了吗？那是我们的问题慢慢就会自动解决吗？这不是神的心意哈。神的心意是叫他们因为人数增多，他们遇到了怨言，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们是要积极的去面对。那积极的面对以后呢，我们看到人数更加的增多。所以这一个转机，你就知道说不是因为有问题然后呢我们就是这个掩盖或者逃避或者是这个批评一下不该发怨言，而是他们去面对它，人数怎么样加增的甚多。他说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这些祭司能够相信是非常不容易的，叫他们不能否认今天教会有一个见证，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真是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了。司提反他把主彰显出来，在他的 讲到在他行的神迹奇事，在他这个人的身上满有圣灵，我们看到说仇敌要何等的害怕。今天怎么会有一个人他把这位主彰显出来了？当我们想到说他们这些祭司长啊，这些撒都该人啊，他们严严的禁止他们做见证，你们怎么讲耶稣复活了？他们明明把主耶稣定了死罪，把他定在十字架上，他埋葬了，他死了，他埋葬了。所以这些门徒们信主的，他们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你知道这个复活的见证是仇敌用他所有的权势能力是没有办法禁止的，他们越禁止他们越传扬，因为这是一个真的，这不是假的。今天我看见了，我不能说我没有看见，我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我就没有办法说他已经埋葬了，他不在这里了，他就在这里，他就住在我的里面。我们就起来，无论仇敌要怎么样拦阻来禁止，但是那个见证是真实的，它是必定会显出来的。那我们看到司提反，当下一章，当我们看到说他为主殉道，众人拿石头要把他打死，但是司提反的表现在这边，众人在那里诬告他，攻击他，他怎么样？公会里坐着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这个人主里面的丰满，圣灵的满意哈，这个人他生命能够把主耶稣今天彰显出来，叫众人都看到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到最后他为主殉道，他为那些用石头打他的人来祷告，求主不要把这个罪归到他们的身上，真的像主在十字架上所祷告的，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仇敌以为得胜了，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仇敌以为众人的呼喊除掉他除掉他，今天真的把主耶稣除掉了。但是当门徒们传讲耶稣复活了，他们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我相信让这些钉主十字架这些公会里的人他们是受不了的，所以他们起来大大的要禁止。但是到了一个时候，你看见那个复活的大能，那个生命竟然显在司提反的身上，既然有一个人当人家用石头把他打死的时候，他竟然能够彰显那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是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牺牲舍命的爱，他为那些用石头打他的人来祷告。当主的生命彰显出来，仇敌惧怕，仇敌惧怕，因着仇敌的惧怕，肯定他用更多外面的逼迫诬告来攻击，想要来扑灭这一个见证。但是我们慢慢读使徒行传，你就会看见神的道是怎么样大大的兴旺，这个见证是不能够被拦阻的，是不能被遮盖的，是不能被扑灭的。所以他们可以被捆绑，神的道不被捆绑，他们受羞辱，但他们说配为主的名受羞辱，他们在那里真的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从危机能够变成转机，今天我们也遇到各样的危机，教会不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初代教会你说好像出生的婴孩啊，很纯洁美丽，但是呢你看很快仇敌也攻击，从里面攻击，从外面的攻击，然后从一个需要上就显出，就有怨言出来。教会不是完美的。有一个人他问一位年长弟兄说，你可不可以介绍我去一个完美的教会？年长弟兄跟他讲， 对不起，这没办法，你去到哪里，哪里就不完全了，就不完美了。当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主把我们摆在一起，总是会有需要，总是会有危机，有问题。有时候我们说这是真的是好问题啊，因为人数增多了，所以我们需要增加了，难处也大了，但是我们是积极的要来面对，我们要积极的祷告，我们要让神的旨意能够通行，我们要追求要被圣灵充满，而是满有圣灵，要智慧充足。当属灵的生命度量能够长大的时候，神兴起更多的人一起来配搭，一起来侍奉，把所有的需要能够带来。所以危机变成转机，然后呢，神的道兴旺起来，耶路撒冷门徒加增的甚多，连那些不信的那些祭司，他们也信从了这道。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主，那这个是我们需要，真的是经常会遇到的挑战，经常会遇到的危机，但是我们要祷告主，危机会成为我们的转机。